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如果你是财经早知道的忠实听众的话呢，应该知道最近我在节目里面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私募信贷的危机啊。可能现在讲危机很多人不是那么认同哦，但我们讲私募信贷的事件好了这个在金融市场呢其实最近有蛮高度的讨论那在台湾的部分呢，在媒体上面呢我们比较少看到大家深入去讨论这件事情但坦白说姐夫对这件事情还蛮敏感的比较资深的人，有经历过几次的金融风暴的人，可能看到这新闻呢都有一蛮强的所谓的既视感，觉得好像跟2008年那时候金融危机的情况有那么一点点像，所以大家会担心，所以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说我要找一天呢找个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这个事情，今天呢我就请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我好朋友前摩根史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他市场上所讨论的所谓私募信贷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它的影响又是如何，对投资接下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今天请 Mandy 呢来好好跟我们聊这件事情。宏平早安。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其实宏平你很早之前就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对，大概去年第四季吧他就开始有这个其实就是包括我的老东家
是
JP Morgan 他就有算是踩雷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专美国大做二手车贷款的公司那就有一个重复抵押的这个事情他就踩了，
是
他被迫要认列坏账。那当那金额其实对 JP Morgan 这种银行来讲算很小，可是这个事件呢就开始在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有一条就引起注意了。
好，那其实对于这个Morgan Stanley 的这个股票JP Morgan 的股票在这个最近表现也不是很好，多少这件事情是有关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并不是太了解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好，我们先讲大的架构再来讲最近具体的
事件，
有等于说有诈欺欺骗事件
对，
那大的环境是从从08年开始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08年的时候就是过度放贷嘛
对，
而且有很多的那个影子银行的事情后来各家的监管就各路的监管都开始收紧那最明显是就是对于在美国对于这些商业银行它的贷款的种类还有它资本市足率要求都收紧那资本市足率就是原本8%提高到12.5%，就等于说你的你如果要做1块钱的生意，你的股东的 这个资本性要提高，这一点。第二点就跟这件事情直接有关了，就是说过去它很多比较是可能债性比较不是，等于说抵押品不是顶级的抵押品的话，它银行也收，那很简单就是冲业绩嘛。
是，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那2008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很多虚的，然后它各种套哈，就是各种那个层层
包装的商品
包装
出来，
各种公式来包装。那美国的监管就是说不行，你商业银行不能做这件事情。
是，
那但是呢，市场是不是有需求？还是有啊，很多中小企业它本身还是有这个资金的需求。那怎么办呢？它就是所谓它就把这个业务就划出去了。划出去，因为市场有需求，那自然就会要就是要有人去创造这个供给。
对，
那所以这时候包括美国的可能地区性的银行，它去可以承接，因为他们的监管有分层嘛，对地区性的银行，你的包括抵押的品种啊等等，它对它比较多的宽容，因为他说你是跟地方的这些公司这些企业做生意，那它的生意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说还有的用应收账抵押啊，它不是用土地厂房，那所以这些也可以做。另外有一些公司呢，可能觉得这些走这个银行的体系呢，体制内觉得还是慢，你审核慢。所以这时候有一批就是华尔街的这些聪明的头脑就发现说，哎，你们有需求是不是？那我帮你去找金主。他就用这个私募债的方式，他成立一个一个的叫做我们叫 SPV 啊，就是一个等于壳公司来帮你做这个筹资，他在市场上面，反正他们就很会做 presentation 嘛，哈，在跟客户讲说，哎，我跟你讲，这些公司呢，它可以提供比较高的利率，因为它一定要提供比较高的利率，
所以它成立，你刚刚讲成立一个机构 SPV 这样的机构啊，去帮有
一个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哈，那这个法律实体呢，会帮这些有需要钱的这些企业去找钱，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他是用私募的方式，对不对？
对。好，
那请问钱从哪里来呢？
就他在市场上面募资，比如说他
可能来自哪些地方？
可能他主要最早是在国，那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可能需求更多，所以他开始到全世界外面来找钱，所以亚洲这边也有，也是最这些私募的公司，这些都是其实赫赫有名的大牌的，就是 hedge fund 就是避险基金的这些基金经理出来的。
但一般人会觉得私募基金很神秘，对不对？因为他们不能做公开的这个募集跟广告，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他既然那么神秘机构，他去哪里募资呢？我的意思说，他的这钱是从个别金主来，还是也是有从这个金融机构什么这样的透过层层的不同的流程来呢？这个部分
它来源有几种，它也有说传统银行出来的，而且这些经理人哈，这些团队它很多也是从大行出来的
是
那他以前就是帮这些公司可能做他的法人业务，那这些法人业务他在体制内，比如说在这个大型的 City 啊、JP Morgan 啊这些，因为监管不准他做了嘛，哈，那这个整个有的是整个团队就说，那我们就出来，我帮你去，我等于说我的客户资源还在我手上，
没错，
我可以帮你去找客户钱。那当然他们做 presentation 一流的，很厉害啊、哦。
对，这些金融机构的人去外面啊，随便动几个嘴皮子，那个钱从天上就掉下来。
对对对对，他就会去他的客户源呢，可能有些原本大型银行的这些客户，那些客户可能他有钱嘛，可能有一些余裕，就觉得好吧，那这些我知道风险比较高，但是我知道这个团队我本来以前就跟你做生意，所以我也信任你，你虽然自己自立门户，就是那我也来支持你。
所以他信任的其实就是你刚刚讲这些从大的金融机构投行出来这些人，信任了他，所以他愿意把钱交给他去带给这个可能风险比较高的这些。
对，他相信他找标的的能力，他就觉得说你找的这些公司
应该没问题。
对，他会说这些公司都是监管说不行哈，2008年之后监管说不行，他说但是监管说不行，可是他本来体制也很好啊，所以他就会当然有会他帮这些公司做包装嘛，
是，
比如说像我们讲说刚开始说 JP Morgan 那个做二手车贷款的这些公司，或者是专门做二手车买卖的这些公司，那在这个整个的叙事呢，其实之所以会现在出现问题，显然它是已经涨到够大嘛，
是。
那为什么涨到够大呢？就是过去长时间，08年之后， 你可以看到经济持续发展，然后利率很低，好，所以大家投资人会发现说，那我放在传统的工具里面呢，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因为你利率太低了嘛，
是，
所以就会想说，哎，那我这一些可能看起来我们讲说风险下沉，或者是它的灾情等级低一点，好，可是这些公司我们觉得，哎，我愿意多冒一点点风险，可是我取得更高的回报，然后这些公司虽然看起来可能它可能参差不齐，可是我很相信这个团队去选择标的的能力，所以我钱也给他，所以这些钱呢，其实都不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他是韭菜的钱，不是，他就是都是有经验的投资人，甚至有一次是有一些像这次包含踩雷的这些，全都是赫赫有名大牌的这些
投行，
就是投行出来的，甚至有投行的钱转包，他转包，
这就是我要问的。你刚刚说这其实美国的监管对这些投行其实还是有些限制嘛， 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次还是他们可以借钱给这些人，他是经过什么样的包装才可能把钱借出来给他呢？
他在监管里面有分层，
有分层，
如果说你传统是做银行的
是
抵押贷款的话，这个就属于他所谓的表内，
啊，
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高度监管的，
是
他另外有一些大部分是比如说财富管理这一块，
啊，
财富管理这一块他那个就是风险自负，是投资人风险自负，
啊，
就银行就在银行他不是负债端，他，不是属于我保证要回给你的，
是是，
那他那个就属于我你托管在我这边，那我帮你选标的，所以银行本身他可能资产就是叫做财富管理业务或者一些资产管理业务，它有各种的品种，就像我们买基金一样，只是它的基金的这种那个选项它可以比较
多，
所以换句话说风险自负，投资人你来你风险自负，
所以最后就想讲就是这些所谓的过去在金融界的精英去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最后还是把这个业务包装的一些产品卖出去，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说他以前在银行体系里面的时候，在银行体系里面的时候，就是说他如果这些赔钱的话，就像我刚开始讲 JP Morgan 那个，他是属于他银行的放款，他放款业务的话，他这个项目那个爆雷了，黄了，那银行就要承担
是承担风险，
承担银行要承担损失。那银行承担损失，他最后他拿不来的话，他就变成要认列成坏账。
坏账。
那如果他现在切出去的话，银行还是会跟他们有很多的往来。那这个就属于他的投资项目，它不是属于他的贷款项目，
是是，
它属于就比如说他的财富管理，有些客户会给他那个，因为现在他钱都很多嘛，那他现在品种也越来越包装更多元化，而且讲白了，你太简单的品种呢，他赚的钱少，
是
因为他会觉得无聊。我刚刚讲说，因为传统的工具，那你
获利
你很透明的，
对，
你很透明的工具，其实你赚不到什么钱，
对，
因为就是银行本身赚不到，因为客户就觉得说你这个，甚至我自己去买 ETF 啊，我自己去买美债，我干嘛要透过你？所以你要有一些，你稍微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加料，你特独门配方，
是是，
所以就觉得说你好像有一些特殊的价值体现，那他就可以收比较高的，其实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他就会这个资金就传导，他有一部分这些钱，而且甚至有些是退休基金，
连退休基金都进去，
部分他不是主要，他可能部分的钱，他可能他主要的资产可能都是还是买美债啊，这些稳定的资金，可是他有一些说，我可能小小的部分，也许我在我的资产里面可能只占个 0.5 哈，那我试试看冒一点点风险，可是对他大钱来讲 0.5 那个可能就很大了，
他的本很大，他的 0.5 跟我们的一般小民的 0.5 是不一样的，
对，就对于这些私募基金来讲，他只要捞到一个这样的客户，其实他可能就可以养一整个团队，
所以必须要讲私募基金的或私募信贷这些团队人真的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全世界，找了非常多的金主，提供非常多的资金的。
对，我觉得这个根本上面就是说有需求，他如果没有需求，这个他就这个就玩不转。那因为资金就那之前08年的时候是很可以讲说他比较粗暴的一刀切，就说那你银行的这个抵押贷款你全部都不准做，
对，
所以他就转而他生命会找出出路，
对，
转到这个管道去拿钱，那 这个管道去拿钱呢，其实也是为什么最近那个今年年初吧，川普政府就是在这个部分的监管，他对银行的原本这个紧箍咒他开始
放宽，他想要放宽，对，
放宽，他放宽的原因是说，当然有一派的说法是，像有一派是比较那个唱衰的，就是说，那你
他是图利银行界，
对，就是你图了。可是他另外一个说法，我觉得也是合理。他说，因为你这些得不到表外，我反而我没有办法监管。
嗯，
你现在你们都跑到外面去，因为他主要的，他等于说有点是像那个监视器，他的那个镜头是范围是有限的。
就跟我们讲以前所谓这个。台面上的这个金融你做不了去做所谓的地下金融，那地下金融就是因为有需求才出现，但是你又没办法监管，所以就可能发生很多，道理是一样的吧。
对，他这个应该不算是台面上，是台面下他还是合法
的，哦，还是合法，
只是合法这个部分，因为他说你都是跟特定人募款，你不是跟大众，因为你如果存款户的钱他管得会特别的严，
是
他说那你那个跟特定人，反正这些人不是韭菜，嗯，所以你赔了就赔了，所以他监管就比较松、
啊，
所以他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
好，那大家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接下来就要问 Mandy 哈，那这次暴雷的一开始到底是什么原因？刚刚有讲是从二手车的市场开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跟继续追这个所谓的私募信贷的问题。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户户税的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啊，最近金融市场哦，高度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私募信贷的相关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 Mandy 来跟我们聊话题哦。嗯，这个因为牵扯到这个 Mandy 的前公司哈、哦，所以他感受应该比较深一点点啊、哦。刚刚有跟大家大概解释了这次私募信贷问题的背景哈、哦。那请问一下 Mandy 哈、哦，那这次事件爆雷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它有刚刚讲说有两个嘛，两层嘛，一个是在大银行，就传统银行，像那个几个 JP Morgan 银行 ，JP Morgan 是大银行，然后还有几个地区银行，在去年十月，它出现了这个就是美国的最大的二手车贷款的公司，它等于是有就倒闭嘛，它在倒闭之前，其实就是它出现就是有重复。抵押的问题，就这里面有一点诈欺的，
这对啊，这有点法律问题的。
对对对，那JP Morgan 他就踩到了，那其他几个美国几地区性银行也踩到、嗯，那这个事件其实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嗯，
也是那个事件，后来大家就问了那个 Jamie Dimon， 就是JP Morgan 的大班，
大老板，
大老板，他当时就讲了一句话，后来现在大家一直都在用，他就说，那大家就问他说，哎，那你这个事件你怎么看？
嗯，
他说啊，那上他是说，我们家里面，如果你看到一只蟑螂的话，就表示你家可能有一窝蟑螂。
是是是，
所以他就是说
好贴切的形容
蟑螂效应。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嗯、那当然，对 Jamie Morgan 这么大的银行来讲，他现在的就是那个金额，其实对他来讲，他很快就可以消化。
嗯，
他没有什么问题，对他的股价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可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当时就是已经揭示了这个美国的尤其金融股，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裂缝、就有点像大坝底可能出现一些裂缝。
是，
那后来呢，这个事件其实我在去年看 IMF 的报告也都有提出来说，就是美国的，他认为美国的地区性的银行的这个危险在增加。他危险增加，他是看几个数字，就是尤其是美国的，比如说他的消费性的贷款的部分，包含车贷、那个信用卡，还有学生贷款的那个逾期率、就是已经他会有一个追款时间嘛，好，逾期没有办法还款的这个违约率是急速的飙升，还在上升。
嗯，
那他说房贷还看起来还持平，可是他说有一些危机，可能在比较内地的就比较穷的这些郡，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危险，所以表示美国的经济的下滑的，他那个揭示就是美国经济下滑的这个看起来态势是蛮明显的。
嗯嗯，
那他这个下滑呢？对于下层的人来讲是最快是撑不住了，他根本还不起这个钱。那所以这些也都会影响到，等于说他的债信程度本来就比较低的，就口袋不够深，底子够厚的人，他可能就开始就是崩裂。那这个是一个事件，这可以说是整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在最近出现的，就是看起来你好像是偶发事件，可是我们就会像我们这种比较，你就说老人啊，都会
啊，我接受，
对对，就会我们那个神经线就会天线
警示，比较敏感一点、
警示天线就起来了。它是有两诈骗事件
哦，怎么样的诈骗事件？
诈骗事件一个是在美国，一个是在欧洲一个在
英国。
那这两个事情呢，它可以看到它性质有点不太一样，但看起来都是比较就是。叫做什么？就是低级手段的诈骗、就其实是很容易，应该
很容易识破的，
可是他就出现了。他一个是就是用电信发票来诈骗，他是一个贝莱德恰的 一个私募信贷的公司。那这个公司，这个团队就是本来是 JP Morgan 的一个团队。那他后来就是因为08年的事件，
是
那他收紧，所以他这个团队就说，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他就出来做，因为他们这个团队也很厉害嘛，他就干脆自己出来成立一个私募基金，这个公司叫做HPS，
是
他叫。他这个公司呢，就是他全称是叫做HPS Investment Partner 啊，就 High Bridge Capital Market
是
啊，它叫做桥嘛 ，High Bridge 就是我作为桥梁嘛，就是。中小型公司有需求，那我就帮你去找钱。那他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他是有这个能力，他后来就是出来成立一家公司，后来他的业务也做得很好，他成长的速度很快，后来就被了贝莱德相中，所以贝莱德就收购了这家公司，在前两年收购了这家公司。
好，这边先停一下，所以你刚刚一开始讲说做私募信贷很多都是成立一个法律实体，他们都是做讲的大家比较白话，人他是个体户在做，可是这些个体户做得太好之后，所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也去收购了他，对不对？
不是，这两层，一个是就是他是成立的，就是这个 HPS 这个公司是一个私募基金公司，
是
他私募基金公司，但他下面可以很多的产品，
对，
他一个一个产品就是我讲的这个法律实体，
哦，
他可以成立一个一个的壳公司，
是
因为一个壳公司对照一个。项目
是
就对照某一个公司说你要募资，那我就帮你这个项目就包含所有的这个法律问题，我就帮你弄，就是说这个等于说这个专属，就像我们专属账户、专属通道，
是
那我就去帮你找钱，那付的钱也都汇到这个专属账户，
是
专管理，所以他旗下可以管好几个账户
啊。
那他这个他现在这个呢，有一个项目呢，就是说，就是这个HPS 这家公司，他后来不是。贝莱德相中嘛，哈，就他本身看起来他的业务的是还蛮蓬勃的。
是，
那他相中之后呢，开始做滴滴，就做检查，就检查，其实是贝莱德自己发现，自己发现就是说，啊，你有一个项目是很奇怪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HPS 这家公司呢，他做这个业务呢，好，那有人要跟他申请说，哎，我想要你帮我。找钱，
对，
好，那找钱呢？我要知道说，那你是谁呀？
是啊，对，
所以他就要做滴滴，就是我们叫做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
好，就我至少要知道你是谁。好，你的那个，你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要了解你的祖宗八代啊！
对对对对对，我要查盘查这个部分。那他盘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开始讲说，我客户可能相信你这个团队，你这个你都会帮我做好的这个检查。
是是是。
那偏偏这块业务，对不起，它是外包的
啊。监管的业务还可以外包，
他等于做这个滴滴这个事情是外包，
做尽职调查还可以外包。
对对对，他这个外包呢，他外包也不是阿猫阿狗，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是审计公司出现，就是会计行出身的。这个公司还在美国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他应该是美国第五还是第六大的那个会计审计所。那他有提供这个服务，他也提供会计审计啊这些的就是
看起来可信度很高，
他看起来应该也很高，所以他专门帮他也帮这些公司做你的就有点像大陆就叫天眼查之类的哈。有帮你去检查的，其实在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在外商银行都讲说 KYC 就是我们做 KYC 的调查，
了解你的客户。
那这个他在做这个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被骗了。那就是有一个，其实就是这个骗子，这个骗子呢用假的，他从头到尾他也没看到他本人啊，然后他就用假的一个网址啊，假的发票，他是仿冒了一家比利时的一个电信公司，
是
他等于拿一个应收账款来去说，哎，我需要钱，那他一看说，哇，这么大，欧洲这么大的这个电信公司，然后跟他下单，那所以后来做了这个滴滴呢就通过了。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做滴滴的这公司，外包出去公司，它是在美国挂牌的非常知名的会计公司，
对，
它居然可以把这样子的案子也给通过，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对，所以就是
听起来这不非 不可思议。
所以就说低级错误它就真的发生了。
那我就怀合理怀疑会不会有什么内部勾结的问题就出来。
就是现在 FBI 在调查。
哦，对，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大金额是4亿美金。
是。
大概是4亿美金。那所以它在这，而且它不是一气之间，它这个已经往来四年了。
啊，
就是他四年，他就是年每年
完全安然无事，就是四年。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他我一看这个，我大概理解。因为像我以前在外商公司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库聘那个新人进来，我们对于他的学经历要做检查的话，因为我们可能人事部门不够力气去做检查，所以我们也是委托一个外
商，你们会
专职对他去做他的学经历的检查，所以我们也是付钱给他。
嗯，
那所以我大概一看就知道 ，OK， 有确实我知道有一些公司是专门做这一类服务，
了解。
那当然，我会做这个服务，我也是相信他做的这个滴滴是可靠的。
那后来
可信赖
的，
他就是。贝莱德自己检查，后来发现说，哎，这个网址，他看这个网址好像怪怪的，所以他后来就说，哎，那他就在网上就去在网上就查，就说有一个就是他，因为他是拿比利时的这个大的这个
电信公司
的，去
发票
去抵押的嘛哈、所以他就去比利时这家公司去问说，那你们是不是有这个业务、这个 order？
是
因为他看这个网址好像不太对，他当然怀疑说是不是你的子公司
了解
做的。后来比利时公司一查，他说我没有，我们没有做这个，就发现是个诈骗。那后来这个诈骗骗子后来好像他们第一次打电话。听说是有找到人，第二次就
消失了，
就消失了。所以现在 FBI 有介入调查，所以它是一个诈骗，你看起来是低级错误，
对，
那它就发生了，
是，
它就发生了。那你以为它这个是韭菜的钱吗 ？No， 这个苦主是它这个底层的资金的来源是包含维吉尼亚州的退休资金2亿美金，然后加州的有一个圣华金郡，它郡的退休基金
地方的钱，
地方的郡的钱，因为它不是加州退休师协会，退休教师协会是很大的这个资金，其中有一个是一个郡的一个钱是3400万美金也进去了，所以他都不是什么小投资人，所以你是太小的韭菜，你还不
一定进得去，
对，不够被诈骗的资格。
你讲这个是不是？我刚刚一开始讲很有既视感。2008年那时候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加州的橘郡的破产，就是刚刚跟你讲的一样嘛，
对对对，
他也是去做了一些投资，最后被坑了，
对
吧？但只是说这个是所谓的诈骗的事件啊，所以历史总是会重演，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演出就是
哈。对，
所以这件事情目前就还在调查当中，
现在 FBI 已经介入，就像你讲说，你合理的怀疑是说中间有没有。
是啊，一定有内鬼什么之类的嘛，
对
对
对，
一个大的金融机构，又是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会计公司，而且还是挂牌公司，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呢？你刚刚就讲一通电去问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客户存在的嘛，
而且他这个是你影响所及，是说贝莱德的这个基金呢，他这个有牵涉这个的基金呢，他后来大一看到这个事情就害怕嘛，就是说那我要钱要先赎回，所以他一天就是他整个这个有一个就投到这个项目的这个基金呢，一下子当一天要求回是 12.5% 吧，
他们每天是有限制，
有限制 5%， 然后贝莱德就启动了这个条款，就是说那对不起，一天只能5%，所以换句话说，你要赎回2000万，我只能给你不到1000万。
是，
然后后面呢，他说那排队慢慢来。
但金融机构最怕这个，因为没有这个先，
所以客户就跳脚。但是你告不了他，他原本他这个条文里面，
法律上面他是合法了，
对，他就在这里。
可是金融机构最怕这，这就是所谓信心危机。过去所谓的挤兑效应就是这样来的，不是吗？
对对对，
对。
那他另外有接下来有另外一个事件是完全是不同的做法，是英国的一家公司踩雷。那这里面牵涉到的是黑石，黑石有踩到，
黑石是全世界非常
大
知名的私募公司。
贝莱德是那个 BlackRock，
对，
黑石就是 Blackstone，
对，
其实在英文方面
都是黑石，
对对，所以香港人有时候翻以前翻，有时候贝莱德翻成黑岩，所以后来贝莱德就有点不爽，他说你这样会混淆，所以他就说那两个就分开，但是都是黑，
对对，都是黑，
都是黑的石头，
双关语，
对对对，
是哈，那所以。这个黑石碰到情况又是什么样
的？对，黑石他碰到的这个是一个他这一家公司是一个英国的英国的叫做 MFS，
是
这个它是重复抵押贷款，嗯，好，那它就是它有没有资产呢？有资产，可是它已经二胎三胎不知道多少胎，它跟很多人
哦，
然后这样弄完就已经，你现在其实你这个抵押品已经基本上不值钱了。
对对，
那这个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它算一个夫妻店，是英国的一个也是私募基金公司，那他应该是印度人开的，嗯，那这两个人，那他应该也是很厉害，原本也是华尔街出来的，他都会这都会讲，那他是专门做一个等于说过度的一个房贷的一个公司，嗯，这个在很多华人到比如说在英国去买房像大陆那时候碰到很多，因为他当时去英国去买房的时候呢，他刚开始身份拿不到，那他所以英国的体制内的银行他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拿到贷款，嗯，所以他就会有一个中介机构就就说我你在这个过渡期间提供你贷款，
是，
然后让你可以买房，
嗯，
所以他就是做这一块的生意，这块生意还蛮滋润的，而且他通常这个是，嗯，这一段子这种贷款抵押呢给资金投资方，因为他们那时候来找我们募资嘛，后来我们有点害怕，嗯，我们就没做，
是
就是他的给的回报收益率是很高的，
哦
啊，所以我们刚刚讲 HPS 也是一样，
嗯，
所以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会进去，因为它的是高回报，
嗯嗯，
所以投资人都觉得说因为行情好顺风的时候呢都觉得应该回报真的蛮好的，
嗯，
那这个英国这个也是一样，它是做一个中介的一个贷款机构，那他现在这个重复抵押其实事实上也是一个诈骗事件，
是
因为他是一个印度的这个夫妻店，这个老板是这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始人跟他太太两个做，嗯，那他们是印度人，那他的上骗子呢是孟加拉人，而且是孟加拉的土地部的部长
啊，还是有身份的人，
是有身份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大家也觉得是低级错误？因为他应该是蛮，他是所有的，你看所有金融机构，我们在外商机构都知道说，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商人员，嗯，尤其是新兴国家政商人员，嗯，都是 KYC 的，就是非常亮红旗的这些人，
就是重点追踪的人物就
对
了，对，
都会觉得说，比如说甚至你的钱，你就算很有钱都觉得怀疑你的钱是
来源，
犯罪来源，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这些都是有的钱我们都不敢碰，像我们以前这种都不敢碰，嗯，那他就做了这一块，那所以这个孟加拉的这个
官员
部长这个官员呢，嗯，他在英国有弄了大概300多个土地，
哇，
多笔土地的房产，他有大概有200多笔都是跟这家公司，就是跟这个MFS这一家公司来做抵押的。
那英国的监管单位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很怀疑。
所以因为他是属于他也是一样，就是属于体制外的，
啊，是
他是所以体制外，所以他的监管是比较松的。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讲这个故事，啊，蛮精彩的。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149121，2314-9121。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
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的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是私募信贷的问题哦。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你有在关心金融市场发展的话，应该要持续追踪，因为它有可能会再继续扩大。我们不禁耸听到刚刚这个我们的来宾哦，前摩根董事总经理王永平呢，我们讲了这件事情来龙去脉，而且讲了几个实例，好，大家应该就有感觉了。刚刚有讲到一个印度官员的事情，来继续帮我们把这个故事讲下去吧。
他其实看起来也不，你就觉得看好像可以看一部电影。
我正要讲，这其实都可以拍电影。
对对对，他其实讲白了就是说，他用同一份的底层资产，他有没有房产？有。但是他这一个可能已经在处抵押贷款。
对，
好，那督促抵押贷其实就是后面这些公司的问题，放款给他的人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你不去查核他有没有那个你是第几手的贷款。那所以但是他等于说他这个也是恶意啦，他有一些可能也许这中间还涉及伪造文书啊，就是中间你可能让他看，你可能是把他看起来像，
但表面上他拿房子去抵押，不管是几胎几胎，基本上不看起来是合法的。对，可是有可能有伪造文书。
对对，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你基本上你在这上面不管怎么样，你这些机构在做查核的时候都有点失职的
问题。那这个私募信贷的关系是什么？
它是一种私募信贷的一种形式。
啊哈，
它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前面那个诈骗是拿电信的一个等于一个应收账款去抵押。
嗯，
那这个它你看起来说，我是真正的房产抵押。
嗯，
可是它就是多胎。其实这跟大陆前几年出现的这个 P2P 就非常的像，
啊，
它也是就是重复抵押。
是，
那这些问题就是说它是很明显，所以后来再来在查核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就不康了。
谁查核发现？
这个也是后来那个他基本上就兜不住了嘛，他后来兜不住了，他应该要定期要还息，对不对？可是他已经还不出来了。
就是那个私募基金的部分。
对，就是那个孟加拉那个部长，他叫乔杜里哈。
是，
那你看这个名字看起来就很像一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哈。那他
反派角色的名字。
对对对，他后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嗯，
那后来一查呢，发现其实在官方的，因为他是政治人物嘛，所以他的资产也是要公开报的。
公开，对对。
在官方资料里面他有230万美金。
啊，
可是他在英国呢，就整个这样转，就说他有声称他有三亿英镑的这个房地产。
是。
所以就是整个膨胀的很厉害，所以大家就说那你为什么滴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巨大的
差异，
显然就没做嘛。
是。
好。你可以说这是好像因为是夫妻店嘛，哈，这个就是MFS 这家私募基金，可是问题是谁给他钱呢？
是
他的苦主是谁？
我正要问了，
苦主也是大牌，我就告诉你是你韭菜还不够格呗。
啊，我们没有办法参与这样子的
对
局，这样子。
他是像巴克莱、阿波罗，
哇，
这些都是在，而且是美国人的钱，
又是美国人的钱，
就是鼎鼎有名、赫赫有名的这些美国的这些机构，还有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城堡湖啊这些公司、私募基金都把钱就是委托给他。
啊，
那为什么委托给他？因为他给的会高嘛。
嗯，
那 那是，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你这个你现在看起来把它扒出来看，你都觉得是低级错误。那为什么大家都整个都忽略掉？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大家讨论了，因为 AI 这个行业最近实在是太风险，所以很多人在讲这次会爆，跟很多软体公司踩雷也有关系，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另外一层。刚才讲的这个是属于大家觉得说好，你有的是叫做应收账款，
是
像那个这个印度的是他真的拿房子，
这比较像他诈骗嘛，对不对？
他其实也是诈骗。可是你说 AI 这个算不算诈骗？就 Michael Burry 就是那个大麦空那个主角，就觉得说你们也在搞诈骗，他就觉得 Oracle 也在搞诈骗。
是，
他就是说，AI 的那些公司，他其实一样，他就说你我要借款，对不对？好，那现在在跟传统的银行的这个资金，他要钱，他这个要烧，不但要烧电，他还要烧钱。
这个我们做一点背景的介绍，就是大家常常最近在听到所谓 AI 产业在做所谓 AI 基础建设，所以做 AI 基础建设的时候必须要借非常多的钱啊，虽然他们这些公司也很有钱，但是可能他们还是用借贷方式来做所谓的基础工程，所以就回到刚刚讲，就这些软体公司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方式来透过软体公司来借钱？
对，在讲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数字，有一些感觉。所以我们前面这边讲这个事情，就像这个英国这个诈骗案，美国这个诈骗案，那个诈欺案，这个金额是多少？美国那个是4亿美金，
对，
英国这个好像是大概9亿美金，涉及9亿英镑啊，你就觉得很可怕。然后英国这个呢，黑石他就出来就说他兜了，他自己人就说
他自己吸收，
就客户赎回，他就说就兜了。
他没有像那个贝莱德一样，就是限制说不行赎回。
对对，他当然有别的考量，那他就兜了。那 AI 现在潜在的风险是多大呢？6200亿美金。
刚刚讲了4亿9亿英镑，跟
单一事件，那个单一事件，
对啊，
对，所以但是这个单一事件，大家就觉得担心是像 Jamie Dimon 讲的是蟑螂效应，
是
就是一个蟑螂可能其实是有一窝
蟑螂在，
所以现在大家各个银行都在盘查
啊。
可是像在 AI， 光 AI 这产业，已经出来的数字就是说大概6200亿美金
、
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传统一样，他在传统的这个银行体，他要用钱，对不对？他要不然就是去股票上募资，对不对？那股票上募资，现在股票上看起来在涨，可是现在客户越来越，投资人越来越，不太容易被糊弄了，因为就觉得那你要真金白银的这个回收报表要给我看，
是
而且股市的投资人其实通常没耐心，
对了。
那但是你做这个厂房建电厂其实是长钱，
对，
那它需要长钱，
是。
那到银行那边，银行也会看说，也是你要投资计划，看一看就觉得说我钱你已经给我借很多钱，我不能再借你钱了，那怎么办？他还有这么多的钱，所以他就到私募信贷，这也是华尔街给他的，我们说骚操作，就说用这些私募债的公司去做。他说那你拿什么做抵押？拿那个晶片，像那个辉达其实也是被这个空头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说他拿他的 GPU 去做抵押，因为 GPU 他就认为说，哎，我 GPU 比你的那个什么土地房产要值钱多了，所以他一样，他是拿他的晶片，拿他的这个应收账好去做抵押。那这个就是属于表外的，就表外这一块，就是我说潜在已经在6000亿美金，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请一下，就是说他们为了要做这个所谓基础建设，可能基本上他们还是用借款的方式去筹钱，那借款方式他们就要抵押品，他抵押品像辉达就是拿晶片去做抵押，那这些大公司看起来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这个就是像空头大公，就是算是阻击手，像 Michael Burry 这些
大麦空，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单纯的就是那个无脑的，他的质疑我觉得他也很合理，他就说你拿 GPU 来抵押，那你 GPU 的有效期有多长
啊？对啊，他们那个很快就淘汰新一代出来，就
你如果差不多你18个月你就淘汰的话，那我的钱为什么要借你10年？
是
你为什么凭什么来跟我借
钱？这合理的怀疑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些，但是有没有人愿意给借他钱？有，还是有。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拿来的6200亿现在在这边的潜在风险，就实实在在他已经拿到这么多的钱，所以 Oracle 为什么是被 空头组籍的头号目标，
哦，
对，嗯，因为大家就觉得说你的这个没有办法立即回到拿到回报的，
是，
就是你 AI 虽然看起来蓬勃发展，可是你的盈利模式根本跟不上你投入的
资金
的资金，就是说你可能回收你没有像没有办法像你画的饼那么乐观，
嗯，
所以这个投资方就是不断收手，在股票市场的这个部分，因为他发公司债现在已经有点钝化，还不太拿得到钱，嗯，传统的银行这边也被就是各种监管被紧箍咒被掐，所以他到私募，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6200亿，不是说他一定都会发生问题，
对对对，
只是说这6200亿到底有没有办法帮这些公司创造回收，这件事情是市场上现在最大的疑虑，对吧？可以这么说吗？
对，而且大家你看说，大家就觉得说，你 AI 的这个淘汰的迭代速度这么的快，
嗯，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就说像 Open AI 也是其中一个哈，
嗯，
那你这样子，你进来，你拿了我的钱，你拿的是我的长钱，可是你根本你可能短期你就再见了，你就破产了，
嗯，
你就被人家打败了。你像 OpenAI， 像那个Google 的生态链一架起来，大家就觉得那个 Gemini 一起来，大家就觉得嘛 ，OpenAI 那个就
价值就
下滑的很快，
嗯，没错。
所以大家就会担心，就不只是就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做 AI 应用这一块都觉得担心，我不太再敢借钱给你，
嗯，
或不管是用借的，作为你的股东或债主来讲，大家就。开始，
因为它更迭速度真的太快。你看最近大陆在封洋龙虾这件事情，又把这个 AI 的应用又往上提了一层。
对，
好，
哦，嗯，那但是大家就也会担心啊，你这个龙虾不知道多久你要换，你就死掉。
对，
嗯，你不知道又换成金鱼什么的。就
是
但是现在就是说，所以这一块的这个隐忧就变成非常的大。可是这一块因为都是在私募债的形式，因为这个回到我们刚才的最上层，它为什么都在私募债这边？因为是体制内这边从2008年之后被守得紧紧的，就他这个高墙是筑得很严密，嗯，所以换句话说也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到他这些事情虽然一直出来，可是美国的银行股好像看起来他虽然有受影响，可是大家也不会担心这些银行会倒，因为他过去他从08年之后给了他多层的紧箍咒，
是
就是怕他倒，因为他拿的是一般存款户钱，
对，
他说他所以他把这些包括这个私募信贷你到这边去呢，我就说都不是韭菜的钱，
嗯，
都是烧一些那个什么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什么那种那个就是私行的客户的这些钱，
嗯，
所以反正你们有钱，你们再烧掉三分之一你也不会给我搞革命，对吧，
嗯，
所以他但是存户那不行了，存户给我上街头我会被翻了，
没错，
所以他所以现在看来就是体制内这一块，因为他有资本市足率过去的这个加固，
嗯，
有点像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建筑物在921之后的，我们一般讲921之后的我们会觉得比较安全，
嗯，
对吧，那所以他的那个会比较牢固，
嗯，
那现在这个私募债的问题有点是像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有点担心说他会传导，因为他有一些钱，我们刚刚讲说他有的钱虽然体制内他这个传统的这个放款他不会到那里，可是他的那个私行这些业务他还是，嗯，钱还是往那边去嘛，
是，
对不对，因为他本身体制内的这个投资产品是不够满足这些那个高级韭菜的需求。
其实刚好最近有一些机构，我们也跟一些像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在聊这个问题，他们这个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都很多人都问说这个会不会重演所谓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很多人都担心，刚我们一开始，嗯，我跟洪平都在担心这件事情，但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不会，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认为说，你看现在看到这个规模跟当时2008年的那个规模比较，叫做小巫见大巫，哦，这个呢那现在规模差那么多应该有机会应付过去，不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们都老神在战，嗯，那我要问洪平就是说，我们也看过多次的金融风暴，哦，那你自己觉得这次的事件跟2008年是不是真的很相似，那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像2008年那时候整个流动性出问题，
流动性其实已经
有了，
你现在看到黄金的问题，嗯，黄金就是，
嗯，
黄金大家抽黄金看起来最近跌，对不对，
对，
它跌其实看起来就是大家从黄金去提现，
哦，
因为黄金是最过去这两年它
赚最多的，
对，它回最丰富的，嗯，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抽回来，就是开始它 他为什么他担心嘛，就回来抽钱。
嗯，
那你现在私募信贷这些是这样，因为我被你卡住了嘛，我条款被你卡住，我拿钱我也，因为他很多私募信贷这一块都是非流动性的，就是他都是把他一个基本的，就是说我把你流动性锁住，来换取比较高的回报。
嗯，所以他都有限制，你说你如果投资，
对，比如说你投资三年五年
才能够，
你才能够动，所以他有，所以这个部分他就锁住了。
嗯，
好，所以这是跟08年一个基本上的不同。所以你说08年会不会有所不同，我认为是有一些本质上不同，就我刚刚讲一个基础上，就是传统的这个银行体系，就是你可能最后的你那个基底，就有点像你那个房子，你至少在这个基底这个部分你已经加固了。
因为2008年那时候是基本上是大开放，都没有限制、啊、
对 对, 对，它的杠杆率实在泡沫太大
了、
哦、那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你不能因为这样子你就心存侥幸，或者是等闲视之，
是
它应该是，我觉得它有点像贫血，你就是你一直在渗血，
嗯嗯，
你那个就是一直在流失，包括你人的身体，你那个营养成分什么一直在流失，可是你现在找不到去补充的来源，
嗯，
所以你就一直在，你就变弱，
嗯，
你在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啪啪就下来，
就撑不下去就掉下来，
对，你可能就撑下来，就整个下，但它不像08年是一下子是溃堤式的，
嗯，
但08年严格讲起来，它不是突然间，
它也不是突然，对，我正要讲，
对，
它其实发生是就9月16号之前的两三年，其实前就已经发生这件事情了。
对,
对，
至少第一个事件就是说大家都已经上到那个头条的，就是那个美国的新世纪是第二大的那个就是次贷公司就倒闭了，那是在2007年的上半年的时期、嗯、所以换句话说，到所谓2008年9月份的雷曼时刻出现的时候，这里面有12个月，
嗯，
超过12个月时间让大家逃命，就没有任何人，也不是没有人，有人啦， 有先知啊、哦。
但中间很多人都说没有问题。
对，即使是说很多的老司机都是告诉我们说啊，那是独立事件，不要害怕。而且说啊，这个是次贷啊，不会影响到那个主流市场。
最糟糕的是政府都告诉你说啊，我们这个事情解决，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结果就不要扛了，对不对？
对，所以它这个整个大的架构是，我觉得整体来讲，现在为什么我觉得还是系统性的风险，
是
因为整体环境就变弱了。
是，好，这个问题呢，讲一集觉得讲不完了哈。我相信这件事情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啊，下一次呢，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新闻事件哈，再来请洪培呢把它讲得更完整哈。随着事件的发展，我们也许还有新的话题可以聊，就知道。今天非常谢谢洪培，谢谢，
好，谢谢季夫，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百合杯香草茶包。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啊，汉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
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商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商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